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特别，就是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来敬拜上帝。那过去很多的时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六楼学青教室，然后跟青少年一起。那偶尔我们会在底下会有一起献诗，或者是在这地方聚会的时候，才能够跟大家一同在这里来敬拜。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愿他亲自来引导我们，也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让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无比的恩典，让我们如今能够站立在你面前。主，我们向你来仰望，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深的经历你，更深的认识你，也让我们透过今天主你要向我们说的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与我无关啊？那或者是说这不关我的事？这大概都是与我何干不同的一个表达方式，也是经常会在你我的嘴巴上，我们可能会挂着这样子的一句话，与我何干。那也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确实是跟我们无关的，但是却有很多我们常常与我认为与我何干的事情，却其实是与我们有很深的关系。然而与我何干，它不仅仅是一个表达，直接的表达，同时它也是一个问句式的表达，也可以带，如果是用一个问句式的表达的时候，它又是带着一个让我们可以重新思索，重新去思考的意味。今天我们就要透过这一段经文一起来思考与我何干。让我们可以一起翻开手上的圣经，在路加福音23章44到49节。路加福音23章44到49节，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路加福音23章44到49节，然后我们一起来读，请。那时约有五阵，遍地都黑暗了，直到伸出月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就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些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路加福音23章44到49节，如果我们重新去做一个思考，也让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去做一个重新的摆放，我们可以发现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样的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46节仿佛是整个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核心，而前后各有一段经文，好像一个汉堡两片面包夹着中间的肉。我们今天就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三个主轴，前面、中间、后面，这样三个主轴一起来探讨这一个死亡的事件。他的死与我何干？这个意象与我何干？以及这些人与我何干？与我何干？当2000年前的一个人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确实，在我们历史历代当中，有很多的古人的死去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但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这一位，也是我们所熟悉的耶稣，他不仅仅是与一般的人不同，也与那一些过去带着影响力的古人不太一样。然而，当我们看着他的死，当我们说与我何干的时候，也是要让我们一起来重新思考的时候。怎么说呢？我们从46节的经文来看，在46节这边记载着说， 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意思是什么？他死了。死了不就是结束了吗？如果他不是我的亲朋好友，那么他的死对我有什么意义呢？但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一段经文，你会发现在一开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从经文中看见耶稣的死是他选择的结果，是他选择走向的一个结果，他主动走向了这样的一个结局。从46节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将自己的灵魂交出，那个是一个主动交出，而不是一个被动的。这样的一个死亡不是一个被动式的死亡，而是一个主动式的死亡，是他决定并且是关乎他来到这个世界的计划。而此时的一个死亡也是这一个计划的完成。在约翰福音这样记载着，耶稣在断气之前，耶稣说成了，成了什么呢？他所完成的是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计划。这个在路加福音的一开始，耶稣降生的那一个晚上，有一群天使向牧羊人显现。天使向牧羊人显现说，我要报告一个大好的消息，要让你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消息。是什么样的消息呢？那个救主的降生要降生在大卫的城里。天使们这样说，有一位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这个是路加福音一开始的记载，是关乎救主降生的一个记录。同时如果我们再仔细的思想，这个救主降生的事件不仅仅是在耶稣降生的时候有天使显现，更是早在400多年前许多的先知们他们预言着救主要降生。这个不是只有在那个时刻那个时间点，而是在更早之前就已经有先知向人们说这一位救主降生的事。更是在以赛亚的记载里面，以赛亚他的一个他传递上帝话语的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以赛亚在这当中不仅仅是说到了耶稣基督的降生，更是说到了耶稣基督的受难。如果我们翻开以赛亚书53章，你会看见这边说到耶稣受难的事情。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以赛亚书53章，我们在这里不念，但是你可以自己细细的去读，你会发现耶稣受难的事就在这当中来显现了。这是早在耶稣降生之前就已经记载下来的一段经文。昨天晚上很特别，在大专生小组我们邀请到了在以色列宣教的一个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分享。那谈到犹太人，他们把这一段经文抽走了。犹太人在他们的经文里面，旧约的圣经里面，是把这一段经文抽离的。而这一段经文的抽离是为了他们不信耶稣，所以他们不相信，所以把这段经文抽离。可是当犹太人真正自己来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如果他们明白的，他们会知道这就是指向着他们过去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看到这样子一个记载，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承担罪的描，在这当中描述了耶稣承担的罪。我们会发现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的身上。因此这个死不是被陷害的死，不是只是一个被陷害。那时候很多的法利赛人他们要钉耶稣十字架，许多的犹太人要钉耶稣的十字架，这个不是只是一个被陷害的死，也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死，而是这当中有神的计划在这当中，是要救他的百姓脱离黑暗，从罪中被拯救出来。因为他已经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而这也就是刚刚我们说那一群牧羊人他们听到天使所报的这个大好的消息，耶稣基督降生的消息是要成就这一个计划。相较于以往， 以色列人他们要赎罪是需要一年一度献上赎罪的祭，然后一年一度透过大祭司进入到至圣所，然后献上赎罪的这样子的一个献祭。如今他们已经不用再这么做了，而因为耶稣自己成为那一个赎罪的祭物，他一次性的完成，使得我们不用再每年一次的献祭为着那一个错误来赎罪。这也是为什么当众人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他不发一语，即便心中充满着痛苦。这也是为什么当人们嗤笑耶稣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也是为什么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这一切的罪孽压在耶稣身上的时候，耶稣说：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来省思我们自己的生命，你会发现，你细细的检视，你会发现你生命里面仍然有许多的罪在你的当中。你会发现我们仍然是那一个带着罪的生命，然而耶稣却是为了我们，他以一个无罪的身份，以一个无罪的状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记得每一次在看受难记的时候，看着耶稣受到鞭打的那一个每一鞭抽下去，每一鞭抽下去，都会触动着我的心。今天再一次我们看着耶稣的死，这个耶稣的死与我何干呢？让我们一起细细的来思索。更进一步的，我们要来看这个死亡的事件。在耶稣死亡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异象发生，这个异象与我何干？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是一个日正当中的时候，经文上这样记载着，他说在日正当中到下午三点这段时间，我们不要说那个时候，你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气候异常的状况的情况下好热，如果我们回到过去以前气候正常的状况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午仍然是最热的时候，可是在这个时间却是遍地都黑暗了，日头变黑了。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现象，也许你还是可以这样说，那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首先让我们来看黑暗这个事件。如果说光与暗是对比的一个现象，当耶稣对着人们说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对照的正是那些想要杀耶稣的人们，仿佛他们有很多的知识，他们知道神，可是他们却没办法知道救主耶稣基督就在他们的面前，他们是邻里瞎眼的。而黑暗在这里也代表了那一个错谬以及罪的诠释。因此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你往前面的经文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被抓的时候，耶稣这么说，他说黑暗掌权了。对照耶稣死的情况，你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日正当中的时候，在那个太阳最炙热的时候，遍地却是满了黑暗，日头却是变黑了。这个代表了整个我们人的罪，在此时此刻耶稣在十字架上，整个罪压在耶稣的肩头上。耶稣正为着我们承担着这一切的罪。刚刚说到以赛亚的信息，耶稣所承受的是所有世人的罪孽，承担着我们所有的忧患，背负着我们所有的痛苦。就在上帝转眼不看的时候，耶稣承担了这极大的痛苦。也在最黑暗的时刻里，当世人的罪都堆积在耶稣的身上时，耶稣这么说：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个计划完成了，救恩的计划成就了，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异象与我们的关系。如果我们只看到黑暗，那不够，再更进一步的看，我们会看到后面经文继续写的，殿里的幔子就 就裂开了，裂成了两半。这个幔子的强硬程度，那个厚度，那个坚韧度，是用马匹去拉都拉不断的，可是却在耶稣死的那一刻，店里的幔子裂开，裂为两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不仅仅是耶稣代替我们所有人罪，同时也是让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重新恢复与上帝直接面对面的关系。让我们细细的来思索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今日的我们只要透过耶稣，不需要在一年一度的透过大祭司，而耶稣自己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如今我们可以直接与神面对面。那个黑暗的笼罩，日头的变黑，与我们的罪，是我们的罪让耶稣在那个情况下承担我们的罪，而耶稣不仅仅只是承担这个罪，更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胜过了这个好像黑暗掌权，在那个时间点掌握了那一个时间，好像黑暗在那个当中充满在这个全地，可是耶稣不仅仅是承担了，更是胜过了这一个罪的权势。我们知道后面的记载，耶稣复活了，耶稣的复活胜过了这一切的权势，让我们如今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回到神的面前。只要我们相信，此时此刻的我，此时此刻的你，让我们一起在看着耶稣的死，我们是否愿意真的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引领我们，或者是我们仍然让黑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我们仍然是让罪在我们生命当中去滋长滋生。这个意象与我何干？让我们一起重新来省思。当我在读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很深的被提醒那一个生命里面的罪，生命里面的光景，那一个再次回到上帝面前，那个上帝已经成就的这一个计划，然后重新的去看这个世界。真正需要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这个神所成就的耶稣，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让我们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那是一个新的路，我们需要依靠耶稣。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在后面的记载，接下来47节、48节、49节的记载，除了耶稣的死，天地的异象，更是有着三种人在现场面对着耶稣的死。或许你还是会再问，那些人的在现场看耶稣的死与我何干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百夫长。百夫长他看见了这天地的异象，他看见了，然后就归荣耀与神。他看见了就归荣耀与神，并且他说：“这真是个异人，这真是个异人。”百夫长他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百夫长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外邦人，那外邦人在当时相对于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以外的外国人，所以百夫长是个外邦人，他并不是真正认识神的人，可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他看见这样的一个异象，他能够归荣耀与神。这个百夫长是谁呢？他是那一位从头到尾负责行刑的那一个人。他看着耶稣被鞭打，看着听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一字一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每一个挣扎，以及他对人的怜悯，更是在耶稣生命终了的时候，天地的异象震撼了这个百夫长。当他看见所发生的事，他明白了一件事情，也肯定了一件事情，耶稣的死不是一个应该的事，这绝对是一场冤案。更进一步的，他认清楚，知道这件事情神肯定是清楚的。从这样的异象当中，不是一个，他可以知道这不是一个寻常的人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会发生的事情，因此他说：“这真是个异人，这真是个异人。”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字字句句，从耶稣被审问时查不出罪，却被推向十字架的道路，此时的百夫长肯定了耶稣是一个无罪的人，而且 是很肯定，用一个很特定的一个指向，就是这一个，就是那一个非常特定指向的那一个人。这也是路加在这里特别要去运用的，就是指的那一个指向的那一个，也就是那一位基督，那一位弥赛亚。如果你在马太福音，你在马可福音，你会看到他的记载更直接，说这个百夫长就直接说了，这真是神的儿子，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但对路加来说，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涵。当我们知道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都是路加所撰写的，他所写的，我们会看到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后半段都在记载着外邦人的信主，而在这里百夫长的任性也带到了整个福音要给进入到外邦人的当中。这个好消息不单只是给犹太人的，这个好消息是要给万民的，这个好消息是要给所有的人的。对今日的我们来说也是如此，当我们看着耶稣基督的死，如果在场的各位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一个消息，如果你是第一次知道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可以一起来思想。因为当百夫长和其他兵丁在那里，他们是鞭打耶稣的，他们是怒骂耶稣的，他们是嗤笑耶稣的，讥笑耶稣，可是却在那个异象中被震撼了，在那个异象中被冲击了。而百夫长能够有了这样的一个任性，他将荣耀归给神，并说耶稣是个义人，是一个无罪的人，是神的儿子。你是否也愿意来信靠他呢？你是否也愿意来认识这一位神呢？相对的，有另外一群人，这一群人呢，他们对上帝并不陌生，他们知道神，但却是那一群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知道，耶稣被抓的时候，很多的人在那现场里面喊着，高喊的是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在场的这一群人，也就是那一群当时高喊着钉耶稣十字架的人，当他们在那里看着耶稣一步一步踏进死亡，从一开始的兴奋转而在耶稣断了气之后的捶胸离去，他们意识到他们好像错了。从他们捶胸离去的状况，捶胸在路加的记载里面，在路加的描绘里面，那个捶胸是带着悔恨的，是带着后悔懊悔的举动，这样子一个捶胸是带着悔悟的心。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的死捶着胸离开，或许当时候那一些群众并不真的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对他们的意义，他们或许真的并不明白，可是他们却知道一件事情，是他们真的做错事了，因此他们捶着胸离开。而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继续的看到的是，这些人如果你在往后看到使徒行传的记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捶着胸离开之后，当彼得当圣灵充满在门徒当中的时候，当彼得站起来讲述这个救恩，当彼得站起来讲述耶稣基督的时候，三千人五千人信了主，许多的犹太人在那个当下他们明白过来，他们决定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这是我们要一起来思索的一件事情，对今日的我们也是如此。相信在场的各位很多人都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甚至是更多代的基督徒，我们或许传承了很多，从父母亲那里听到了很多关于这一位神，可是我们是不是真实自己去经历到他呢？我们是不是真正去认识了这一位神？亦或者是我们仍然是常常那个钉他十字架的人？今天我们再一次看着耶稣的死，他是为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为我的父母，不是为我的祖父母而死的，可是他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为着我们每一个在场的每一个人。对未曾经历过耶稣的你，你是否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并让他成为你的主？ 我自己也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小时候在教会长大，很习惯教会的生活，可是我不认识神。我知道神，我知道有这么一位上帝，直到我自己亲身经历他，直到我在上大学那一年，我决定我要来好好的认识这一位神。在这之前，我只不过是礼拜天去主日学玩，然后跟朋友在那地方很开心，然后偶尔投个奉献10块钱，然后长大之后去教会只是好玩，因为年轻人聚在一起就好玩。可是我并不真的认识神，直到我进到大学的生活，直到我回到团契的生活，直到我重新来经历这一位主，真正经历到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死的这件事情，我的心才明白过来，我才回转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愿意，如果你还在经历这一位神，愿你一起来更深的经历他，也一起来更多的认识他。那么这些人与我何干呢？我们可以看到经文中49节这样说，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的站着看这些事。我们说这些人是跟随耶稣的人，如果说这些人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人是耶稣的门徒。我相信在那当中远远看着耶稣的这些人，与耶稣熟识的这些人必然明白，因为这篇经文记载的这些人是与耶稣熟识的，与耶稣熟识的人必然知道过去耶稣对他们的教导，也必然知道甚至耶稣曾经对他们说他要死并且第三天之后要复活的事情，他们必然知道，听了耶稣讲了非常多的事。但如今却是站在远处远远的看着。我们不能说这群人是无血无泪的，因为我相信在当时的他们心里面是非常的痛苦的，因为他们看着他们的老师，看着他们所尊敬的这一位教师，这一位甚至他们曾经认信耶稣是基督的，是神的儿子的这一位，如今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心里面肯定是痛苦的。可是我们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他们肯定不真的明白耶稣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当他们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带着他们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是期待这一位老师是要做王的，他是要进去做君王的，怎么会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心里面真的是哀痛，可是没有办法真正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意义。直到耶稣在之后复活向他们显现，他们才开始明白，才真正能够领受耶稣对他们的差遣。在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知道耶稣升天之前对他们说，你们要去，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这样对他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群人在当时候他们是哀痛，可他们却不明白，直到后来他们醒悟过来，他们明白过来，他们是成为第一批主的见证人，他们成为第一批去各个地方传扬福音的第一批人，是第一批见证人。对我今日的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一群自认为是耶稣门徒的人，不管你信主多久，当你认为你是耶稣门徒的人，再一次看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一刻，我们是否也是远远观望呢？我们是否也是远远观望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却忘记了这一位神他的死是为着我们的罪，却忘了这一位神他在第三日复活，如今仍然活着的神。当我们说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当我们说我们是门徒的时候，我们是否仍停留在恐惧害怕中不能向前迈步？然后我们都知道，在门徒们经历了耶稣的复活之后，他们带着信心带着勇气在各个地方 不怕各样的艰难，受尽了各样的苦楚，仍然为主做见证。对于我们是否也预备了自己，要经历这一位不仅是为我们死，更是胜过死亡的主，胜过死亡并且复活的主。因此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否愿意在我们生活中在各个地方来为主做见证？我们是远远观望的那一些门徒呢，亦或者我们是真正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意义的门徒，要为主做见证？这些人与我何干？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些人与我何干？最近青宣刚结束，很多的年轻人回来，他们带着满腔的热血，那听了很多的见证，看了很多的宣教士的分享，经历了很多他们在神面前。是否这样子的一个感动能够持续到最后？是否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曾经经历到主那美好的滋味的我们，我们仍然继续也持续仰望着我们的主？耶稣的死与我何干？如果他死了也结束了，那他的死确实与我无干，但他的死是代替了我们。原本应该在十字架上的是我们，但他却为我们而死。是的，他的死是献上完全的赎罪，不是那个有限度的。原本我们的罪是需要一年一度去献上祭物来赎罪，但却在耶稣一次性的献上，我们可以透过他罪得着赦免。是的，他的死恢复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原本的我们因为罪的缘故与神隔绝了，但当耶稣完成这一个救恩的计划之后，那个幔子裂开，如今我们与神能够面对面。是的，他的死并不是走向终点的结束，而是一个计划的完成，更进一步的是一个新的开始。耶稣他复活了，因此叫这个死与众不同，叫这一个死不是结束，叫这一个死因着他现在活着，要引领他的百姓，引领我们从黑暗中出来，从罪恶中被释放。耶稣的死与我何干？他的死与我有关，与你有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来看着主你死在十字架上，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主你在十字架上死的意义，也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主你不是只是死了，而是你已经复活了。当我们读着路加福音，在这最后一次的信息当中，让我们可以明白过来，也让我们可以醒悟过来，让我们的生活不是停留在那个死亡当中，而是让我们的生活展开一个又新又活的生命，为的是要来荣耀你，见证你的名。父神，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耶稣的死与我有关，让我们看见这一切的意象是因着我们的罪，因着我们的罪而耶稣的死让我们能够重新恢复与你的关系，让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在你面前看着你的死而做出的回应，也与我们每一个人有莫大的关系。天父，我们向你仰望，让我们不是停留在知识，停留在这样子的一个字句当中，而是我们真正经历到耶稣基督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是那一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这救恩计划的主。仰望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如今再次思想，也让我们看着这个十字架，我们更深的明白主你复活了，你是我们的主，让我们一生来跟随你。这样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古旧十字架，这是一首很美的诗歌。让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也让我们一起来重新的思想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也让我们在唱一次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的来思想 耶稣的死，并更进一步的耶稣他复活了，骨臼十架，
哥哥大山顶上无力无 一生